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八集，第五案，鬼影实录。我们几个人呢，都是守法公民，说什么大闹 4S 店之类的事情完全是做不出来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 4S 店的接待室里边等了两个小时才等到检测人员。检测人员告诉我们说，这辆车的气路、油路、电路都没任何问题，不存在对生命构成威胁的因素。在停车打着火的状态之下，关窗开空调睡觉本身就有很多危险，有可能会因为氧气耗尽而逐渐失去意识甚至死亡。以前也出过类似的事故，并不一定是车辆问题。我们也很纳闷，在这个不冷不热的天气里，韩亮为什么要开空调呢？但是韩亮却说自己竟然有没有开空调记不得了。不过呢，这个天开空调也很正常，通气通风很舒服，而且油呢又不贵。一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大家都不说话了。油价已经涨成这个样子了，他居然说油不值钱，和土豪在一起啊，实在是无法交流。既然车检没问题，我们也没办法，让 4S 店写了一个情况说明，有备无患，然后讨价还价，让车店送了一次车内清洗。没出息的我们呢，觉得已经是占了便宜了，韩亮也完好如初，就不再计较此事，这个也就算是生活之中的一个小插曲吧。经常接触死亡的勘察组对死亡已经看得非常淡了，至少谈论起死亡来谁也不会避讳。韩亮逃过一劫，算是获得了一条新生命，所以大家在返程的路上就开始讨论起生死观来了。韩亮说，我觉得吧，这人生呢就得及时行乐，人固有一死，就不能白活啊。你倒是可以啊，想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怎么行乐啊？你看这是我刚发的工资条，3997块钱，哎，就不能涨个3块钱让我突破4000吗？我这个处女座啊，真是不能忍。我觉得呢，人生就是稳定平淡，这就足够了。大宝陶醉地说道，我觉得呀，这人生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没事能喝点小酒，而且呢还能完成四言四语。我们都问他什么是四言四语，大宝说，喝酒开始的时候要花言巧语，酒过三巡呢要豪言壮语，一直喝到胡言乱语，最后不言不语，这个就算是享受完了喝酒的乐趣了。我说道，我跟你说啊，现在上面刚下了命令，工作日期间不能饮酒，大宝你这个酒虫子给我注意点啊。老秦，你的生死观是什么样的，说给我们听听吧。我觉得吧，在我死之前会问自己三个问题，一个呢是在社会上留下了什么，我是不是对社会有贡献，第二，我的亲朋好友会不会缅怀我，我是不是光明磊落的人，第三，我这一辈子究竟是快乐的时间多呢，还是抑郁的时间多呢，我是不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在我还能活很多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时刻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我才能活好。说得好啊，我觉得你可以当一哲学家了，把人生看得那么透。大宝居然鼓起掌来。总之呢，活着呢就得好好活着，精彩的活着。林涛点头，对对对对对对，多吃多睡多出现场。我靠，有你这样组织社会的吗？我们现场出多了，这说明又有生命消失了，所以说啊，你说多出现场，这就是一种反社会的表现。没有啊，我是说领导能让我们多参与一件案子，这案子总数别变，这总数别变，总数变少。我立刻纠正道。话音刚落，电话铃声响了，大家都一脸惊恐地看着我。我知道这几天的连续工作大家已经是不堪重负了，如果这个时候再来一起案件，就可能成了压倒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咽了咽口水，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屏幕上是师父二字。我无奈地看了看大家， 大家见出差的结局已定，惊恐的表情立刻变成了嫌弃。我就奇怪了，为什么是嫌弃呢？嫌我乌鸦嘴吗？这话题明明是大宝提出来的呀，怎么这锅也得我背啊？
这都10点多了，你们几个人呢？
哦，我们把韩亮的车送来检验了一下。我知道陈时雨肯定把前因后果给汇报了，所以我简略地报告了我们的位置，静静等待着出勘现场的指令。
今天清早，云泰市接到一起报警，说是什么家中闹鬼，但我觉得可能是有人在家里自杀。不过这事不知道怎么着就被人传到网上了，你们自己看微博吧。现在宣传部门要求我们尽快报案，处理初审结果，所以你们赶紧过去一趟，一方面确保第一时间出结果，另一方面指导当地警方确保初审结果无误。
我点头接下了案子，让韩亮抓紧时间开车去接陈诗雨和程子燕，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云泰市。信息化时代逐渐的深入，自媒体日益成熟，我们省厅啊就又多了一项工作，就是对引起网络热点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第一时间介入，确保在初审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任何失误，以防与最终结果出现偏差而引起舆论炒作。去云泰啊，大宝见我挂了电话舔了舔嘴唇，哎，好久没去云泰了，这个季节是不是有小龙虾呀？你就知道吃啊，我们是去办案的，别想着吃了。破了案不是可以吃一顿吗？我和大家说了案件的来源，大家纷纷拿出手机刷了刷微博，果然云泰女鬼这个四个字已经冲上了热搜榜的前10名。微博热搜呢，常常是一些八卦事件，如果只是哪里闹鬼的传言，那还不至于上热搜榜，所以我迫不及待地点开了话题链接。林涛看到搜索关键词的时候就已经收起了手机，此时见我们点开链接，连忙说道，别看了，我们直接去现场看好了。我没理林涛，笑着看手机。原来呀，在微博上广泛流传的呢是一段视频。我说呢，在信息化的时代里啊，最容易引起广泛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视频，毕竟视频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而且观众也很容易被视频的发布者带节奏。这段视频广泛流传是有道理的，可以说呢，一段不到1分钟的视频里充满了色情和恐怖的因素，算是极其吸引眼球了。视频一打开，一名女子的大声娇喘就从我的手机里边传了出来，把我着实给吓了一跳。正在专心开车的韩亮也惊呼了一句，还真是辣耳朵。视频的主色调比较暗，有光线从床侧的窗户投进来，把房间微微照亮，能看到视频里的主人公大概的轮廓。看来啊，这段视频是今天凌晨天蒙蒙亮的时候还没开灯的情况之下拍摄的。视频应该是由一名男子拍摄的，虽然这里边主人公的轮廓都已经打上马赛克，而且光线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不难看出此时这个男子正仰卧在床上，并用自己的手机拍摄自己身上的一名女子，这名女子正在扭着赤裸的身躯和男子翻云覆雨。镜头不停地摇晃，摇晃的过程之中，视频一角掠过了床侧的窗帘，窗帘和墙壁的圆缝里似乎有着一团白白的东西，这团白白的东西非常的显眼，不仅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更是在拍摄的当下吸引了拍摄者的注意。镜头瞬间一晃，传出男人的声音，等一等，男子在叫停女子。镜头一阵转动，最终定格了在那团白白的东西上，此时镜头里边赤裸的女子也转头向窗帘的方向看去。镜头大约停了2秒钟的时间，随着男人和女人的尖叫声，视频结束了。也就是2秒钟的时间，手机摄像头录制的并不清晰，但是我还是大概看到了让那对男女尖叫的东西，那是一个白衣长发的鬼影。微博上 在云泰女鬼这个话题下面，还有热心网友把那两秒钟的视频进行了定格截图处理。图片里确实在窗帘和墙壁的夹缝之中露出了半个女人的身子，女人低垂着头，一头长发披散下来，遮住了肩膀和胸部，但是还是能看得清女人的下半身是一袭白色的长裙。一个女鬼默默地飘在房间的角落，半藏在窗帘后边，盯着这对男女寻欢。细想起来，这还真让人有点毛骨悚然。网上有很多关于灵异的视频片段，都是外国一些网友所谓的现场直拍，无外乎是在拍摄其他视频的时候发现了某个角落里边有人影、有人脸什么的。但是这些视频要么就是所谓的人影人脸比较形象，其实仔细看呢并不是那么回事儿；要么就是视频修改的痕迹明显，是一些视频制作人故意出来的恶搞。而这段视频非常的真切，并且发生在国内，就在每个人的身边，实在是没有不被舆论炒作起来的理由。林涛靠在车门内侧，盯着外面的天空。
什么灵异啊，都是假的。
我知道他是在自己安慰自己。此时的林涛，恐惧心和好奇心正在挣扎交锋。看完视频的大宝说道，
这拍这视频的人也挺有意思啊，这种羞羞的事人家避之不及，他倒是挺主动配合的，自个儿就给传网上去了。哎，你看什么标题都有啊，这哪是辣耳朵呀，更是辣眼睛。
我说道，每个人的心里都不一样，这就不好分析了，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聂一峰算是正儿八经的高富帅，寻花问柳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他不是自己创业，也不是富二代，而是傍了一个大款，也就是他的老婆金玲。金玲比聂一峰大6岁，是云泰金一物流的董事长，聂一峰是金一物流的员工，因为外表出众，被当时的大龄单身女金玲看中，最后结为连理。驾驶员出身的聂一峰现在已经是该物流公司的运输部总监，因为他耐不住寂寞，出轨的事做了不少，也被金玲抓住过不少次。好在聂一峰有三寸不烂之舌，这才勉强保住了这段婚姻。3年前，金玲患上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一直靠口服药物维持正常状态。虽然这并没有影响生活，但是却成为了聂一峰寻花问柳的借口。聂一峰每次认识了年轻漂亮的女性，都会以自己的老婆不仅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而且自私、吝啬、不可一世为借口，获取对方的同情，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有几次捉奸在床之后，金玲也想了办法去约束自己的老公。毕竟金玲从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开始打拼，在小小的云泰市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在金玲的斡旋之下，几乎云泰所有的星级宾馆都把聂一峰拉进了黑名单，这对聂一峰来说，想在云泰开一个房间都成难事了。既然在本地已经注定毫无作为，聂一峰就打起了去外地寻花问柳的主意。所以啊，最近这一段时间里，聂一峰的出差逐渐多了起来。前两天，聂一峰得知金玲要去省会龙潘谈一笔大生意，于是自己就申请去厅堂市出差，借口是要去拓展一条新的运输线路。在厅堂市出差2天之后，聂一峰并没有找到猎物，只有悻悻地回到家里。家里收拾得非常整洁，金玲也不在家，看来啊是去龙潘了。按照金玲的行程安排，她还需要2天才能回来。在一个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之后，寂寞难耐的聂一峰通过微信联系了之前自己的一个老情人。他想，既然开不了酒店，那就不如在自己家吧。两个人干柴烈火，一拍即合， 老情人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来到了聂一峰的家里，两人一见面就立刻翻云覆雨起来。兴致极高的聂一峰甚至是拿出手机开始拍摄起两个人之间的激情画面。可是啊，这一拍不要紧，竟然拍到了极其恐怖的画面。本来布置得非常温馨的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鬼影，默默地盯着他和老情人之间的翻云覆雨。视频没有拍得特别清楚，但是两名当事人却看的是真真切切。在幽暗的环境里，房间的一角立着一个白衣女鬼，长发低垂，窗帘遮住了她的半边身子，长发和窗帘之间透出了半张煞白的面孔，一只大大的眼睛圆瞪着床上的赤裸男女，毫无表情。这一下差点把俩人吓得尿裤子，两个人甚至来不及穿衣服，直接裹上床上的毛毯就跑出室外。此时天刚刚亮起，小区里都是一些晨起锻炼的老人，冷不丁看到一对裹着毯子的男女跑了进来，也是吓了一跳。男女慌乱无条理的叙述引来了大量围观群众，看见群众并不太相信他们的叙述，聂一峰就把自己手中的视频播放出来了。有好事之人觉得呀，这绝对是一个好的新闻线索，就通知本地的媒体，所以在警察到来之前，媒体就已经赶到现场。记者不仅从聂一峰的手里获取了视频，甚至还准备先进入现场一探究竟。好在有好心市民报了警，在记者准备进入现场的时候，警察抵达现场制止了记者，不然呢，一旦高清图片上传到网络上，恐怕会引起更大的舆论风波。警察先让两名当事人坐进警车，然后派两名警员先进入现场。因为窗帘的遮挡，室内光线非常差，两名警察用手电筒照射当事人所描述的位置，果真那里立着一个女人。在手电光影的照射之下，那只圆瞪的眼睛触目惊心。毕竟女人的穿着发型都和电视剧里边的女鬼差不多，两名民警也是吓了一跳。但是警察那就是警察，不能因为吓一跳就逃跑，他们壮着胆子走到女人身边，撩起窗帘仔细观察。其实呢，女人并不是什么女鬼，而是一具女尸。女尸之所以可以立着，是因为她的颈部有一条绳索挂在了窗帘杆上。尸体已经僵硬，早已经死去多时了，所以民警为了保护尸体和现场，就没有把尸体放下来，而是取了一段聂一峰和老情人两人散落在床边的衣物返回到了屋外。民警一边向市局指挥中心通报了情况，一边让二人穿了衣服。指挥中心在接到民警回复情况之后，就已经发现网上的舆情了。在收到回复之后，一方面向社会公布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一方面向省厅通报情况，并且请求支援。因为云泰市的公安局刑警支队黄支队长是我的师兄，所以在我看完视频之后就和他取得了联系。黄支队此时正在现场指挥着现场勘查工作，听说我们已经在路上，就下令先不要动尸体，先展开室内的现场勘查工作。同时调查访问工作也开始随之展开，通过对死者的穿着的白色睡衣以及死者大概面貌的辨认，死者就是房间的主人金玲。关于金玲和聂一峰之间的故事，也就是我们刚才叙述的一切，这是黄支队在获取调查情况之后陆续通过微信发给我的。
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